是二战所经过的，乃是给我们看见每一战都是神迹。我们经过一战都是神迹，我们能从幼稚慢慢的成长，终于经过少年，终于经过中年，最后呢达到成熟的地步。那弟兄姊妹，我们回过头要说，我们每一步路都是神迹。今天我们能被带到这个地步，今天我们成了何等的人，今天如果我们稍微认识一点神的旨意，今天如果我们稍微明白一点神的见证，弟兄姊妹，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因为每一步路每一站我们看见都是神干预的结果，都是神动指头的结果。我想这是第一个认识，基本认识我们必须要有的。那第二点我们要记得是这样，我们好不好再回到这个民数记三十三章，民数记三十三章第二节，民数记三十三章第二节，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我们特别注意啊，如果你读达北的翻译的话，这个达北的翻译啊，这里不是翻作路程，那我们中文翻作站口没有错，但是我们要说每一个站口啊，在希伯来语我们有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里的路程啊是多数的，是多数。我们刚才说过有四十二站，所以这个是多数的。所以呢，这里说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那么那个路程在原文是出去的意思，出去的意思，那不是一次出去，是四十个出去。因为你知道他们一共安营了四十次，所以他们出去最少是四十次。如果你仔细算的话，应该是四十一次或者四十二次。那么这个在原文呢是出去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每经过一站，圣经说这就是每一个出去。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出埃及是出去，为什么出埃及要出去呢？因为埃及是为奴之地，所以呢神要我们出去，这个我们懂。但是弟兄姊妹，在旷野里面的四十二站，每一站在希伯来的原文都是告诉我们代表一个出去。换一句话说，今天基督徒成长的道路是怎么经过，我们这条路怎么走的呢？圣灵让我们经过四十二站，但是弟兄姊妹，每到一站那个结果一定要出去，你不能停留在那里。比方说今天你到了马拉，马拉什么意思？马拉就是苦的意思。那么弟兄姊妹，我想现在神不需要对你说出去，你一定要求出去。我们什么时候啊一有苦难临到我们，我们的祷告都是主啊，求你高抬贵手，你只要能把手稍微抬高一点我们就好。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在马拉苦水那个站里面不要求出去，不巴不得早一天脱离苦境的，没一个人不这样。所以如果是马拉的话，你就知道什么叫出去，你很自然的希望从这里就出去。但是最难最难的就是人到了以琳，你到了以琳这一站以后啊，弟兄姊妹，你看见有十二宗的十二股的水泉，有七十棵的棕树。我们在以色列，我们特别是死海那个附近，你知道死海那附近可以说一片死亡，那实在是不毛之地，那个所有海水是以盐的成分浓到一个地步，你可以坐在上面看那个联合报，因为它的浓度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浓，那么一片根本都是死海，根本什么东西都不长的。结果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叫隐基底，你记得这就是大卫逃难的地方。这个隐基底为什么圣经特别告诉我们隐基底的葡萄园那个葡萄特别美丽呢？为什么？因为在一片沙漠里面，只有隐基底给你看见水泉和棕树，你只要看见棕树你就知道有了生命，你只要看见棕树你就知道说你不去担心什么地方可以喝，什么地方可以吃，因为这里能够供应你所有的需要。 所以我们就在隐基底那个地方，很多弟兄姊妹就到死海里面去浮了一下。那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那一带就是很美丽的地方，那就是像以琳这样的地方一样。那么隐基底可以说是在一片沙漠里面你找到绿洲了。那么隐基底的葡萄园是看不见花的地方，葡萄它的特点是果子不是花，基督徒是葡萄，主是葡萄树，我们就是葡萄树上的枝子。那弟兄姊妹，基督徒的主要的特点不是花，主要的特点是果子。那花是难得看见的，你若看见花一定结果子的。所以葡萄园是看不见花的，难得看见花的地方。现在有一个奉献花，所以你如果从这个地方你就能够明白，如果你到了旷野能找到以琳有12股水泉而且70棵棕树，弟兄姊妹，你就欢天喜地，你觉得这里再好不过。但是不要忘记，这就是我们的难处。虽然有的时候主把我们带到以琳，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功课，是个得胜的功课，因为棕树乃是代表得胜。你看见棕树都是笔直笔直的，虽然在旷野里面，虽然这个是干旱之地，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它能够探到水源，然后你看见那个棕树都是笔直笔直的往上走。所以圣经里面的棕树都是代表正直的人，圣经的棕树都代表得胜者。所以今天你如果到了以琳，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终于有了得胜的经历。那现在我们难处在哪里？你一有得胜的经历，一有了水泉，一有了供应，我们就不走了。但是不要忘记，你不能不走，因为以琳只是第5站，后面还有好多站，42站才到迦南。为什么我们要出去呢？因为这里不是迦南。感谢主，这里不是埃及，但是这里不是迦南。许多时候我们要出去，并不是因为这里苦，并不是因为这里是埃及，并不是因为这里是马拉。我们所以要出去，因为神的目标是迦南。今天你学了许多宝贝的功课，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最多是在以琳。我看见许多神的儿女到了一个地方就停止了，他学会祷告的功课，他学会神医治的功课，他学会信心的功课，他就停下来了。但是弟兄姊妹，不管今天我们学得多好，不管我们学得多深，我们今天不过是第5站，这里不过是以琳，不是迦南地。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我们满意了，神没有满意。为什么？因为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旨意，那个旨意就是42站。那么弟兄姊妹，你今天学了多少功课？今天我们已经到了第几站？今天我们过了西乃山没有？今天我们过了那个加底斯没有？那么到了加底斯，有的人就开始漂流，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很有追求，一到了加底斯就下去了，本来非常非常的有追求，但是从那个地方我们就开始过漂流的生活，一过就是38年。神有没有放松我们的？没有。你继续的漂流，还得要回到原点。弟兄姊妹，你希望走得越远越好，感谢主，主爱你，没有让你走得那么远。为什么？因为如果主要我们一定要学完加底斯的功课才能进迦南的话，弟兄姊妹，第一代学不了，要第2代，10年学不成，神要给我们第2个10年，最后我们还得要经过这些功课。为什么？因为只有当我们学习了这些功课，我们才能够达到丰盛的境地。你不能说10年前我失败了，5年前我失败了，我算了。不，弟兄姊妹，你算了没有用，过了38年，神还是把以色列人带回到原地，那就是带回到迦底斯。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看见这42站的性质是什么性质呢？是进步的性质，一步一步比一步高，一步一步比一步深。那不止如此，你发现这里是分作3个大的阶段， 那个就好像整个生命成长的阶段一样。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个生命成长像什么呢？像发苗，刚开始的时候是发苗，然后呢长穗，然后呢穗上长成丰满的籽，这是成长的钉子。生命刚开始是发苗，这是前面的十四代，到了第二个十四代呢，你看见就开始长穗了，到了第三个十四代，你看见穗上就长成丰满的籽。你看，这是主告诉我们的。那么你记得约翰福音十五章，主告诉我们说要主告诉我们说要结果子，然后呢多结果子，然后最后呢是结果累累。所以主讲到我们生命成长第一个步骤，第一个十四代是结果子，第二个十四代是结果子更多，第三个十四代乃是结果累累，乃是代表丰收来说。所以你看见又是三个不同的阶段。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到约翰一书的时候，你就知道约翰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属灵生命有三等的人。有的人生命丰富到一个地步，他是父老；有的人生命幼嫩一点，他是少年人；有的刚刚蒙恩得救的，他们是小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从小子的生命长到少年人的生命，然后长到父老的生命。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旷野的四十二代乃是给我们看见生命成长的三个阶段。你如果仔细的读我们主一生的故事，你记不记得他头三十年是第一段，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甘霖；第二个三年显在人的面前；第三个是半个月，第三段是最后的半个月，他从最高峰就是西北黑门山，然后一直走到一直降杯，一直走到什么地方，一直走到这个哥哥他山，那就这个代表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主的三个阶段。保罗也是这样，保罗第一个十一年是隐藏的十一年，第二个十一年是开花结果的十一年，最后的十一年乃是与死同行的十一年。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要看见保罗怎么样生命成长，你看见他从一个阶段进到第二个阶段，又进到第三个阶段，那么非常有意思。为什么是十四？为什么一个阶段是十四站？为什么又一个阶段又是十四站？还有一个阶段又是十四站？我想有一个很明白的原因，很清楚的原因。如果大家读以色列在旷野漂流的故事的话，我问大家，以色列人抱怨了多少次？如果你仔细算的话，以色列人埋怨神，你把它记录下来，刚好是十四次。所以十四就变成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分野。十四站，一面给我们看见他们的羞耻，给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许多时候弟兄姊妹，当你属灵高昂的时候，你很容易唱诗，你很容易赞美，你很容易赞美的声音很高昂。特别是有一班弟兄姊妹在一起，觉得主的爱浇灌他们的时候，弟兄姊妹他们实实在在觉得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但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抱怨呢？当我们真的找不到水喝的时候，当我们稍微有一点点艰难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就开始抱怨。我们这一次啊，这个八十个人到埃及去，没有一个人抱怨，因为一路上啊都是像被对待好像太就好像皇帝一样。你看见一路吃的最好的，穿的最好，没有一个人生病。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有道理的，如果你稍微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很容易生病，你走不远，那个路走不远的。所以一面呢，你看见什么都是如意，都很方便，到一个地方有人已经把你到一个地方，到了旅馆你根本什么也不要管，你到了旅馆的房间，已经所有你的行李已经站在门口了，所以你根本不要搬，年长的根本不必担心说我一路上要不要扛行李，没有人扛行李的，年轻人也不需要，你只要到一个旅馆，你门口你什么事都不管，他告诉你什么事都不管，你只要下了飞机下了车，你就到你自己的房间，你到了房间你发现你的行李已经站在门口了，